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从5月9号开始无限期的绝食，抗议在狱中受到的不公与侮辱性的待遇。近40天了，他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在中国国内外发起了接力绝食，声援郭飞雄的人数也已经超过了300人。在另外一方面，在去年中国710大抓捕行动当中，被中国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所逮捕的年轻律师助理赵薇，传出了在狱中遭到人身侮辱甚至被强奸的消息。当局至今没有做出任何说明，也不允许家属探视。这些中国良心犯的基本人权和安全到底面临多大的威胁？那么又有谁能够来保障他们呢？今晚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希望通过报道这两位维权人士的近况来唤起各界的关注。今晚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邀请的几位嘉宾，第一位呢是在中国广州通过电话来与美国之音进行连线的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女士。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美国之音现场的，那么在现场与我们参与讨论的第一位嘉宾呢，是中国独立记者，也是纽约时报前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另外第二位在现场的嘉宾是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办人曹雅璇女士。我们欢迎三位。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我们想请教的是在广州的杨茂平杨女士哦。杨女士，我们知道这个星期您多次的前往这个阳春监狱要来探视郭飞雄，希望来转达家属让他停止绝食的请求。您见到他了吗？那么现在情况是怎么样的？
谢谢主持人，我没有见到他。我5月13号的时候拿着杨茂东妻子的信件，劝说他停止绝食信件，去阳春监狱不让我见，他说信件可以留下。5月14号我再次去阳春监狱要求见杨茂东，他们拒绝我回见。拒绝我回见，我就在阳春监狱那个门外大门外的草地上静坐。静坐，同时我的电话在沟通，跟郭宝和监狱局沟通，我请求我看我弟弟，但是在沟通了3个小时都没有效果的时候，我就和杨茂东的妻子打电话，我说现在全世界电话我都可以接了，我要向世界人告诉他们，我劝杨茂东绝食，他们不让我见杨茂东。
是杨女士，我们知道这次呢，您要去见杨茂东，见郭飞雄，主要也是带去了他的妻子张琴给他写的一封家书，希望他能够停止绝食。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家书的内容里面呢，张琴他特别提到了，他是这么说的，他对郭飞雄说呢，你的一切努力都是真诚的，希望能够推进中国来成为一个有平等人权、基本自由、尊严生活的社会。在什么时候，这样的理念和努力都是正确的。我和孩子们爱你，敬重你，请你停止绝食。张青，2016年6月9号。所以郭飞雄收到了这封家书了吗？他对于这封家书所提出的请求，他同意停止绝食了吗？
他收到了这封家书，但是他说他基本诉求，监狱没给他一样都没有给他回复，他不能停止绝食。
是，我们知道杨女士您多次的探望了他，那么对他的身体状况，您本人是个医生，对于他这样的绝食加上之前自己身体又生病，对于他的健康非常的担忧。郭飞雄还剩下3年的徒刑，您认为这件事或者这个绝食事件到最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他现在体重就从他降了18斤的体重，就是中国的那种4斤、18斤体重，现在体重仅剩下105斤了。他自己都认为这样绝食下去有可能，他说有，如果我活着的话，我要干什么干什么。他跟我这样有一个绝食的计划，他要继续这样绝食下去，他的生命是有危险的。
是杨女士，最后我们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这次虽然没有见到郭飞雄，但他通过了短信告诉您，希望您能够在近期内再去探望他，他想要跟您阐述或说明一些事情，是不是能跟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说明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他说的内容，因为不让我带回来也不让我拍照，我就凭记忆记下来的。 第一，他说他看到了张青的信件，但是不能停止原因是因为他的基本需求没有唯一回复。第二个，还有他孩子在四个月前和一个月前写的信，他最近两天才收到。他说对孩子的信的扣押，这是严重违法的一种行为，还有没有人性的一种行为。第三，还有在他绝食期间，仍然有些侮辱性的小动作不断的在进行。第四，他说有些话，姐姐我在这里写了以后，你都看不到我这封信了，就是有些话他还不能说。第五个，他说在7月28号让我去以后，他口述一封信让我转给他，我让我记录转给广东省监狱局李景元局长，要求换监狱。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是我们非常感谢杨茂平，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最新说明，也请您多多的保重，谢谢您。
感谢主持人。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讨论，我想先请教这个曹雅学啊，曹雅学，我知道你一直都非常关注郭飞雄案的一些发展，那么将近40天了，大家都很关注，特别我们刚刚又听到了他的大姐所提到的一些最新的发展，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郭飞雄他这一次发起绝食抗议，主要的理由还有他的诉求是什么呢？
他呢就是今年初被转到阳春监狱。那阳春监狱是个在广东很偏僻，你昨天有他姐姐在监狱门口的照片，你也看到在那个山里头那个土路泥路哈。那么2月份他姐姐我想提醒，我还专门在美国之音发过一篇文章，就是郭飞雄2013年8月被秘密抓捕的时候，一直到2013年11月被判，一直到送到阳春监狱，他没有监狱没有给他800多天没有一天放风的时间，这个首先是违反中国自己的法律的。第二，你想想一个人被关在一个没有窗户没有阳光的一个监牢里面800天，这本身就是杀人行为，我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就是一个慢性杀人行为，甚至都不那么慢性，你知道吧？所以当时我们就非常非常着急，我们写了文章，我们去了国会说这个事情，我们跟人权组织说这个事情，就是太不像话。那么到了阳春监狱以后呢，2月份那个姐姐去看他，杨茂平女士去看他的时候，就发现他就因为杨茂平他第一是亲人，第二他是医生，就看着就不对劲，就说这个走路的样子就不对劲。然后呢杨茂平就和监狱提出来要给他治疗，然后那个郭飞雄本人也提出来。那么监狱有一个叫刘干事的，我很想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我要把他张贴到网上。他就告诉这个姐姐郭飞雄，就说他没有问题，他晕倒了我们会去救他，然后就没有治疗。那么他姐姐到了又反复要求，到了4月26号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姐姐就把这个消息郭飞雄的近况就公布于众，只能向公众诉求。那么公众诉求以后，你知道郭飞雄他是一个领导者，他是一个领袖人物，
他是新公民运动
新公民运动
的领导者，
维权运动的先驱。他2003年开始就是中国的维权运动，他是先驱之一，少有的人之一。然后后这些我们等一下说。
这是不是也是中国当局锁定他？那么
是，他实际上就是定点打击，这个我们叫。所以他姐姐26号公布于众，公布于众以后呢，激起了南北强烈反应。那么马上就有一份联署出来，很快几天内就有上千人联署。然后那个很快又开始一个绝食的网友开始绝食，你也提到了这样一个接力。那么当局就感觉到有压力了，然后有压力呢就给他提供检查，那么提供就是心脏检查啊，什么乱七八其他各种检查。那么其中有一项检查是这个，因为郭飞雄他告诉他姐姐，他说他一直很多月以来在便血，就是这样，然后口腔还出血。 那么这个检查的之一呢，就是肠镜检查。我们都知道肠镜它检查它是一个很隐私的部位的一个检查。那么郭飞雄他就要求说要家人在场。那么他们没有在家人在场的情况下强迫他做了这个检查，还做了录像，而且做这个录像的人是广东省监狱局管理局的处长。那么也就是说广东监狱局是知道这个事情，而且是执行的一方，他责任是非常大，包括这个局长李景年，我要有话跟他说。所以呢这个然后威胁他，你再叫我们就把他放到网上去侮辱他，然后还给他剃光头。那么郭飞雄多次被捕入狱，从来没有被剃过光头，而且要求他看到狱警的时候要蹲下像一个虫子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郭飞雄采取绝食。
是，我们知道这个到现在为止啊，当局不仅仅是不让家属见，甚至威胁家属不能把他的身体健康情况对外透露，否则呢他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危险。接下来我就想请教赵岩先生，你认为这些管理当局也好，或者中国当局为什么坐视郭飞雄绝食，或者坐视他在狱中受到这样的待遇，他们到底是不是像我们刚刚跟曹雅学讨论的，他是不是把这个郭飞雄当成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来定点的要来整他呢？
肯定是这样了，因为我们知道他所触犯的这个叫做所谓触犯的法律是政府所不愿意的那个，就是叫他上次这次是那个
扰乱
公共秩序，就寻衅滋事。那么这一条罪应该在大陆就是跟原来过去的反革命罪啊，那个现在叫反政府啊，那个都有一定相近接近。就老百姓只要你去主张自己的权利，第一条用来打击的就是用这个，全国范围内使用这个法律的人特别特别多，那么被用这一条惩罚的人也特别特别多。那么我们刚才看到听他姐姐介绍，他到监狱去不给他看这一条，监狱方就已经违反了法律。因为我知道我被关押期间，我的姐姐那个从哈尔滨就是每个月都要去看我，至少是还没被取消过这个权利。不管郭飞雄在里头怎样，这个权利是不能被取消，因为家属亲人探视的权利你不能取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郭飞雄这个是公民运动的领袖，2003年呢我们就有过接触，那时候我跟李百光在这个福建啊和这个河北搞这个也是公民运动嘛，罢免几万人签名罢免这个省长、省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这个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因为那个他那个代长和书记那关衔不行，就法律没有规定，就我们用法律走了他一个空子，就是由公民来提名。那时候郭飞雄给李百光打电话说，百光你和赵岩这么做这个很危险，他很关心我们。他们觉得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行为稍微有一点过激，所以知道刚才雅学说他那个是公民运动的这个先驱，维权运动先驱，这个我完全可以做证明。他那个时候就是那么和蔼，就我们一个签名的运动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都是可以的，万民者都可以的，你皇上接了这个东西你必然要快马加鞭去调查。他很温和，他觉得哎呦这个事儿太大。那后来呢走到广东那个有一个太史村的事儿，他和北京的那个原来国务院的秘书俞梅孙一块搞这个调查，其实也是非常温和的。就这么一个温和的人完全是依照法律做事的人，竟然被定义成为这个反政府的这些行为，你扰乱公共秩序啊这些东西。就是大陆现在警方呢，就是说现在说警方你要把权力收回来，不要太任性，但是他们依然接着任性的制造敌人，这就是公然的制造敌人。因为你法律规定公民有很多权利，那郭飞雄我们看不管他在广州还在北京做的这些活动都是在宪法框定的范围之内的权利，那当公民行使这个权利，他帮助别人也罢，甚至维护自己权利也罢，他的权利被侵犯了或别人权利被侵犯了，他帮助维护，这都属于法律范围之内的事儿。你把他制造成敌人，这个对这个国家一点意义都没有，对中国社会转型 只能起到一个负面的作用，而不能起到推动作用。那他在监狱外主张权利，在监狱里他不可能放弃权利，他依然要主张他的权利。你包括这个看病啊，这个检查身体，这都是他本人的权利。你监狱管理局看病，你一个人要看病，你给他录像，那他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嘛。当然了，监狱方呢，他可能有责任要向上一级汇报，因为那国际舆论，大家这么呼吁这件事情，国际舆论他肯定要向上面汇报。上面汇报呢，他写书面的，上面不一定这个相信他。但是你作为录像，你检查身体录像，这完全是违反了个人意志。他不同意前提下，你是不能做的。那你怎么汇报，那是你的责任。那他不同意，他对这一条提出抗议，也是他合法的权利。
好的，
他要求有家人在场。
有家人在场。
对，他们
但是并没有被同意。
没有，他们秘密的，就是强迫他做这个检查。
是，我们稍后我们还要继续回来呢，探讨有关于郭飞雄还有赵薇的这个案件的一些相关发展，也让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能够更加了解到底这些中国良心犯他们在狱中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那么如何的能够来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还有他们的权利啊。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我们的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1，400-120-051，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就先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们。第一位就是来自浙江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是，请说。
喂。
哎，您好，请说。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郭先生绝食的话，会不会得到一个好的效果？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如果不能达到好的效果的话，是如何停止让他停止绝食呢？或者是就是这样的。
好的。
然后就是如果我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您，王先生。我们来接听第二位，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谢谢主持人。我对那个郭飞雄先生表示自己的敬意。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就是说为了自己的信仰，他以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身体来对那个暴政进行抗争同时我对他的健康也表示忧虑他们外交部发言人那个华春莹还有童磊等人经常在那个面对国际记者说，口口声说中国是法治国家，他什么法治国家？他这事情敢亮出来让老百姓讨论吗？让世界知道吗？他的王毅外长在加拿大训斥加拿大记者的时候他把中国人当猪就解决了吃饭问题但是他怎么样对待那些意见人士，怎么这样对待这些对他有不同政见的人，他以这种非法的残暴的手段制造恐惧来压迫人民，我觉得他们不是法治国家所为，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好，我的意见就到这里。
好，
谢谢。
我们非常感谢您，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也点到了有关于这个中国部长外交部长王毅在最近怒斥加拿大记者谈论有关中国人权，说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只有中国人民有发言权。但是我们也看到，从郭飞雄的绝食，还有从稍后我们要看到赵薇被传闻在狱中的待遇，难道这就不是一个最直接也是一个最残酷的一个中国公民的遭遇？它也是一个发言，对不对？而且也引发了很多的中国民众的一些反应。那当然我们现在就要来请雅学跟我们谈谈刚刚浙江王先生特别提到这个绝食，这场绝食能带来好的结果吗？很多人说对抗暴政需要长期来抗争，这样的一个激烈的绝食行动，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最终结果？
那绝食当然是非常非常伤害非常大，但是郭飞雄呢，他现在是有一天一次还是两次的这个强迫喂食维持生命。再一个，郭飞雄他自己在他的他是一个多次绝食过的，他最长的记录好像是56天还是59天。然后那个他在他的去年的法庭声明当中，他专门谈到绝食的那个，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实际上 这位王先生如果去找一下郭飞雄去年的这个人民主权，叫人民主权这个法庭自辩的话，他可以找到其中的一段话。他是从某种精神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他认为他感到他在绝食的时候他有一种清明的一个境界，这个我们很难去理解。
嗯哼。
那么从我们观察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对他的生命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生死问题。如何让他停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强加，亲人也好，我们也好，我们只能谈我们的意见。
是，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带大家来关注的是另外一位，这是维权律师的助理赵薇。在最近呢，有网上许多的传闻提到了这个赵薇呢在狱中遭遇到了人身的侮辱，甚至还有所谓的被强奸被强暴的消息传出。那么当然了，这也引发了很多中国的网民的关注。就在最近，就在这个星期呢，就有62位的中国网民他们联名的发起了联署，来向当局提出要求。我们来听听这些62位公民所联署他们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他们主要呢是提起了三项的诉求啊，主要提起的就是说，如果说有关的传闻不是事实的话，他们希望天津市的公安局能够做出解释，让赵薇能够见到家属和律师来澄清事实的真相，来保护赵薇的名声。那么第二点，如果传闻是事实，那么他们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并且要求要立即停止对赵薇的迫害，严惩相关的违法犯罪人员。第三点，就是要来保证所有在押政治犯的基本人权和安全，那么确押在押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在法律的范围内能够行使自我保护的权利。接下来我就想请教赵岩先生了，针对这个赵薇的这个传闻越传越大，那么现在当然各方也希望了解事实的真相，还有赵薇她目前到底身体的状况如何，为何狱方或这个看守所方面迟迟不愿意对外说明，您认为外界的这些怀疑合理吗？
外界怀疑呢，那个有其合理的成分，因为那个我们知道，当一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被这个收进看守所以后，第一个项权利就是有律师会见的权利。那我们知道赵薇从去年那个709事件被抓以后，他这项权利没有得到这个尊重。那这个当一个律师都见不着他的所谓当事人的话，那这个权利得不到维护的话，你得不到尊重的话，这首先就是天津市警方已经严重的违法。当然他这个大陆这个97年修改刑法刑诉法的时候，他有个规定，就是涉及到几项罪名的时候，颠覆政府罪啊和这个涉及到国家机密罪，有的是半年以内你不得见律师，就是在侦查机关把所有的材料都做完以后你才可以见。显然这项权就是这个这样的这个由这个警方掌握的权利，那个完全是跟现代文明国家的这个法律是相违背的。因为当时制造这个权利的时候，制定这个权利的时候呢，就是中央政法委书记是罗干，因为罗干就根据公安部打上来的报告就说，哎呀，这个我们的警察素质太差，不能像这个西方国家那样那个达到一定水准，所以呢在这个警方掌握的权利材料没有坐实之前，那不能那个让律师见，就是有几项罪是留下这样的。
我们知道赵薇她被控的是犯下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这是一个被用于在异议人士身上、维权律师身上非常多的一项罪名。接下来我想请曹雅学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或许很多人对郭飞雄的了解比较深入，对赵薇当时在他被抓捕的时候，甚至还有媒体以这个所谓的90后美女来形容他的年轻，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他实际上对于维权事业也做了非常大的一个努力，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赵薇他到底他的贡献与努力在哪里，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成为当局的眼中钉？
我其实也是这个陆续才开始了解一些，因为她是一个90后，对吧？的确是个美女，但是这个不重要。她是学在江西师范大学学新闻的学生， 那么他就是一个性格也好，信念也好，他就是一个对社会公益有兴趣的。他曾经在福建去采访啊，参与这个围观呢、啊，就几起事件的福建几起维权事件的围观。那么他这样逐渐的就和维权律师啊，维权人士有一个接触。那么他后来成了这个李和平律师的助手。那么李和平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资历非常深的维权律师。那所谓他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嘛，律师的助手嘛，没有什么，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什么。所以对这些指控就是完全是就当局是非常非常任意的。
是，我们知道从过去这个当初有政治犯李旺洋被自杀之后，一直到现在的郭飞雄的待遇，还有赵薇所受到的一些待遇，很多人都在想，为什么中国当局尽管国际间舆论间有这样大的一个关注和压力，仍然是一意孤行。赵岩先生，能不能简单大概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为何国际间的压力能不能够让中国政府改变他们对待这些良心犯的态度呢？
就国际的压力肯定是有用的，但是这里我们都知道1989年64有一个女孩子姓童啊，现在在美国被压在这个64判刑以后，她被压在监狱里，那么在监狱里遭到了这个强暴。我还记得那个《华尔街日报》采访这个江泽民的时候，江泽民说了一句非常不好的话，这个对日后政治犯在这个看守所和在监狱起了一个非常坏的这个示范。当时那个记者问他说，这个女孩在监狱里受到了强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江泽民连反应都没有反应，就说了一句罪有应得。他因为这个江是学理工出身的，你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你首先要知道法律。就即便是他真正的犯有什么罪行，哪怕是杀人这样最重的罪，他在监狱里的权利也必须得到尊重。从那以后，这样的事件就接连不断的发生。那么赵薇现在舆论这么强烈的这个呼吁赵薇的事情，到底发没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公安部组织的709事件，首先你公安部应该向世人做出一个解释。如果这个解释你推迟的时间越晚，大家这个合理的想象、不合理的想象就会越来越多，那所谓的这个谣言就可能成为一个事实。
是，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再利用一点时间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想法与看法。接下来这位就是来自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哎，好，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我有点不可思议，就是说这个现在中共他忘记了他们在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现在已经把自己弄成1920年1930年这个渣滓洞啊，这个红岩小说里说那个国民党那个身份，实际上他们现在自己在丑化自己。我也想通过你们这个节目呀、啊、对这个郭飞雄对这个赵薇啊表示我内心的对他们的崇敬。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有这样的人，是我们中国人民的骄傲。再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也希望中共应该明白，你们现在是在这样做，是在丑化自己。没有这样的政权，绝对是长期不了。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天津的张先生。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关注中国良心犯郭飞雄与赵薇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